神圣启示的高峰信息合集第三册，在旧造里，撒旦的混乱以及为着新造的神圣经纶。第一篇，神圣的经纶与撒旦的混乱。一，读经，创世纪一章一至二节，二十六至二十八节，二章七至九节。纲目，第一大点，在亚当以前的时代里。第一终点，神圣的经纶。一，神创造诸天与地。二，神整齐有序的创造，激动天使歌唱欢呼。第二终点，撒旦的混乱。一，撒旦背叛神，三分之一的天使也同他联合背叛。二，宇宙在神审判之下变成混乱，诸天变成黑暗，地变为荒废虚空。第二大点，在恢复的宇宙里。第一终点，神圣的经纶。一，神恢复诸天，特别是恢复诸天的光，并恢复地，特别是地的地图。二，神创造人，以彰显他的形象，并代表他的权柄。三，神把人摆在生命树前，指明人应当以在基督里的神为生命，以完成神圣的经纶。第二重点，撒旦的混乱。一，撒旦这蛇是有人吃善恶知识树。二，人受骗而堕落。第三大点，在人的堕落里。一终点，神圣的经纶。一，神应许亚当，基督要来做女人的后裔，以毁灭那蛇撒旦。二，神应许要让人得着生命，并供给人遮盖。第二终点，撒旦混乱的结果。一，堕落的人被赶出伊甸园。二，通往生命树的路向堕落的人关闭。第四大点，在人更进一步并终极的堕落里。第一终点，神圣的经纶。一，亚伯接受神的应许，将他羊群中投生的献上，为神所看重。二，以挪士脆弱的人呼求耶和华的名，得着他丰富的供应。三，以诺与神同行，并被神取去。四，挪亚与神同行，并预备方舟，以完成神圣的经纶。五，挪亚筑坛并献燔祭给神，以讨他喜悦，好叫地的系统得以维持。第二终点，撒旦的混乱。一，该隐拒绝神的应许，杀了他的兄弟亚伯，并带进神的审判和咒诅。二，人成了肉体，人的罪极大，以致人受神洪水的审判。三，人在巴别背叛神，高举自己，并敬拜偶像，与撒旦联合，以拦阻神圣的经纶。第五大点，在兴起人的新族类里。第一终点，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身上的神圣经纶。一，神将亚伯拉罕从拜偶像之地招出来，带他进入神应许之地。二，神应许亚伯拉罕，万国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音之福。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筑坛献祭给耶和华，并如同客旅在帐篷里过生活， 仰望神圣经纶的终极完成。二重点，在亚伯拉罕和雅各身上撒旦的混乱。一，亚伯拉罕娶夏甲为妾，产生夏甲和他儿子以实玛利的消极故事。二，雅各带同全家下埃及，结果使以色列族落在埃及的奴役和暴虐之下。三重点，在以色列人身上的神圣经纶。一，以色列人经过神的审判，并从埃及出来。二，神在旷野里用那从天上来的玛纳，以及那从行动之磐石流出来的水供应以色列人。第四重点，在以色列人身上撒旦的混乱。一，以色列人在遵守神诫命的事上过于自信。二，以色列人从神圣经纶的中心线上转到律法的旁线上。第六大点，在旧约里，第一终点，对帐幕、祭物和祭司的神圣经纶。一，神吩咐以色列人建造帐幕，做他的居所，并靠着祭司借着祭物侍奉他。二，以色列进入美地。三，以色列在示罗设立约柜的帐幕。二重点，在祭司身上撒旦的混乱。一，以色列中的祭司堕落了。二，约柜被以色列的仇敌掳去。三重点，在大卫、所罗门和正面伸言者身上的神圣经纶。一，神兴起大卫做合神心意、行神旨意的人。二，大卫带回神的约柜。三，大卫渴望为神建殿，并且为了建造神殿预备了材料和地点。四，所罗门为神建殿，并将约柜带进圣殿。五，正面的伸言者忠信的尽职，特别是说到神圣经纶里的基督。四重点，在君王、祭司、伸言者和百姓身上撒旦的混乱。一，大卫落在罪中，他的家变得一团混乱。二，所罗门落在罪中，他的国分裂为二。三，诸王的衰微，祭司的腐败，伸言者的虚假，以色列人的邪恶，都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如列王记上、列王记下以及伸言者的书中所记的。四，耶路撒冷被毁，圣殿被烧，以色列人被巴比伦人掳去。五重点，在被掳归回之人身上的神圣经纶。一，被掳的人回到他们列祖之地。二，神的殿和献祭的坛得着重建。三，归回的大卫余民在基督第一次来时产生基督做他们的弥赛亚。六重点，在被掳归回之人身上撒旦的混乱。一，被掳归回的人在建造神殿的事上疏懒。二，被掳归回的人在混乱的光景中，如尼希米记、哈该书和马拉基书中所对付的。本系列的总题是在旧造里撒旦的混乱，以及为着新造的神圣经纶，这样的题目似乎是相当的特别、奇特、异于平常。本系列信息的负担可由两组的四句话所表达。第一组是说到神圣的经纶与撒旦的混乱。一，基督是神圣经纶的中心与普及。二，魔鬼撒旦是邪恶之混乱的源头与元素。三，信徒必须定罪属地的混乱， 并高举属天的经纶。四，得胜者征服一切毁坏的混乱，并在独一建造的经纶里得胜。第二组是说到得胜者。一，得胜者，基督必将神乐园中的生命树赐给他吃。二，得胜者，基督必将隐藏的玛纳和为着神建造的白石赐给他。三，得胜者，基督要叫他在神殿中，就是在新耶路撒冷里做柱子。四，得胜者要与基督一同坐席，基督要赐他在基督的宝座上与基督同坐。在本篇信息里，我要先说一段借言，然后来看旧约里神圣的经纶与撒旦的混乱。我盼望这开头的话会给我们一个支配和控制的意象，这些意象能帮助我们明白这些信息里所要说的一切事。在我们得救以前，我们众人无论男女老少，都是在混乱的情形里。每年每日甚至每一时刻，我们都是在混乱的光景里。但有一日，另一样东西进到我们里面，这东西乃是神圣的经纶。我们向神悔改，承认我们的罪恶、失败、错误和过犯，并接受了主耶稣。当我们接受主耶稣时，一个奇妙、属天、神圣的东西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可以说基督进到我们里面，我们也可以说圣灵或神圣的三一进到我们里面。是的，进到我们里面的这一位乃是基督、圣灵、神圣的三一。现今我们需要看见这一位乃是神圣的经纶，这意思是说神是我们的经纶。你曾听说过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主和主人，他也是我们的生命、性情和人位，但你可能从未听过耶稣基督也是神圣的经纶。因此我们需要看见，当我们得救时，神圣的经纶就进到我们里面。新约的圣经很着重地用经纶这词，经纶英文为 economy， 即希腊字 oikonomia 的英语化。比如这字用于以弗所三章，这一章启示基督的丰富被传给外邦人，使教会得以产生。九节说到奥秘的经纶。 oikonomia 是由两个希腊字所组成的，一字是 oikos， 以家庭，另一字是 nomis， 以律法。因此 oikonomia 是家庭律法、家庭行政。有些版本将 oikonomia 译为行政，有些版本译为安排或计划。神的经纶就是神的计划、神的行政、神的安排。我们所生在其中的情形完全是糟糕的、混乱的，是没有行政、安排和计划的。我们不知道要做什么、往哪里去，也不知道我们该做什么样的人。这是我在得救以前的光景。但有一天，当我还在这种混乱的情形里时，福音，就是那大喜的信息，临到了我。我参加了一个福音聚会，在那里我听到了有关神、主耶稣和法老所预表之撒旦的事。我被主得着，并向他祷告。我祷告之后，立即就有个明亮、照耀而光辉的东西进到我里面。在聚会后走回家的路上，我停下来说，神啊，从今天起我愿意为你传道，我不要别的，我只要传基督。三一神、基督、圣灵和神圣的生命进到了我里面，神圣的经纶也进到了我里面，作为一种行政、安排和计划，使一切都有次有序。我很喜乐，我乃是在有秩序的光景里。 但我起初喜乐的感觉没有维持很久。几天之后，我向母亲发怒，我的怒气使我很受搅扰，我没有平安，我不再有经纶，反而又有了混乱。至终，我为这事向主祷告，并得着赦免，平安回来了，我感觉里面是明亮、快乐而美好的。那时，我不认识神圣的经纶，但我经历到神圣的经纶。你知道什么是基督徒的生活吗？基督徒的生活乃是经纶掺杂着混乱的生活。经纶是神圣的，混乱是撒旦的。因此，基督徒的生活与神圣的经纶和撒旦的混乱都有关系。基督徒的生活是经纶与混乱，混乱与经纶的历史。我们早晨亲近主的时候经历了经纶，但随后在一天当中可能又经历混乱。这是我做基督徒近70年的经历，然而我还在学习击败混乱而回到经纶和秩序的秘诀和策略。我在学习如何被经纶充满，而不是被混乱充满。我不仅有神的经纶在我里面，我也有神在我里面做我的经纶，那住在我里面的神就是我的经纶。基督徒的生活既是经纶和混乱的混合，基督徒的生活就是整个宇宙的缩影。宇宙的历史乃是神的经纶与撒旦的混乱的历史。不仅如此，整本圣经从创世纪第一章到启示录末一章都是神圣经纶与撒旦混乱的记载。在我们的婚姻生活里，我们也有神的经纶和撒旦的混乱，所以会有这种情形。原因乃是在宇宙中有两个源头，神和撒旦。有时候当我们传福音给有思想的人时，他们问我们为什么会有两种源头。这些人可能说，为什么有神又有撒旦？神是良善的，而撒旦是邪恶的。如果没有撒旦，一切就都好了。另外，有些人可能问说，为什么在伊甸园中有两棵树？除了生命树，还有善恶知识树，就是一棵有知识、善恶和死亡的树。对问这些问题的人，我会说，你应当到神那里去问他，我不知道你问题的答案。然而我的确知道，宇宙的历史乃是神经纶和撒旦混乱的历史。为了明白神圣的经纶和撒旦的混乱，我们需要来看旧造和新造之间的不同。神创造了天地，这成了他头一个创造。神头一个创造至终变成老旧，与死有了关系。因为老旧了就是死了。在某种意义上，头一个老旧和死都是同义词。头一个创造没有直接完成神的定旨，反而神的目的乃是要借着头一个创造而得着新造。这意思是说，神要借着旧造得着一个新造。论到这事，保罗在林后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加拉太六章十五节说，受隔离不受隔离都无关紧要，要紧的乃是做新造。我们原是旧人，但我们已经得了重生，成为新人，而新人就是新造。神虽然创造了天地，但他并不在旧造里。这意思是说，旧造没有神做其生命、性情和人位，但在新造里，我们有神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性情、人位和一切。我们需要爱吗？我们的神在我们里面就是爱。我们需要光吗？我们的神在我们里面就是光。我们需要神圣的属性吗？我们的神在我们里面就是神圣的属性。这些属性且要彰显在我们人性的美德里，因此在新造里，神乃是一切。神的目的乃是要从旧造里产生新造，宇宙的存在是为了这个定旨、这个目标。神造了头一个创造， 这创造成了旧造，如今从旧造里它正在产生新造，这新造是与它相调和的。为了要从旧造里产生新造，神先进到旧造里成为人，然后他活在旧造里做人，有33年半之久。他在旧造里死了，然后又复活，在复活里他成了赐生命的灵，进到所有原是旧造里的信徒里面，使他们成为新的。这意思是说，他所有的信徒都接受了他做神圣的经纶，而成为新造。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是开始于我们的重生，并继续于得圣别、得更新，并被变化，至终我们要磨成基督的形象，并且得荣耀，那就是新造的终极完成。按照圣经，旧造必须经过四个时代：法前时代、律法时代、恩典时代和国度时代。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信徒，如今乃是在第三个时代，就是在恩典的时代里，期待着要进入国度时代。神用这四个时代，从旧造里得着新造。今天地上满了混乱，到处都是混乱，社会里的每一部分都是混乱。然而，我们不该沮丧，除了撒旦的混乱之外，还有神圣的经纶。撒旦的混乱要结束，神圣的经纶要达到终极的完成。撒旦的混乱的结局乃是火湖，神圣经纶的终极完成乃是新耶路撒冷。我们必须看见，在圣经里并在我们的经历中，撒旦的混乱总是与神圣的经纶并行的。我们似乎是交替在经纶和混乱之间，在混乱和经纶之间，什么地方有神圣的经纶，什么地方就有撒旦的混乱；什么地方有神，什么地方也就有撒旦。撒旦不是在神之后跟着神，撒旦乃是在神的旁边。我们可以说，神是在中心线上，而撒旦是在边线上。现在让我们继续来看，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有关神圣经纶和撒旦混乱的记载。第一大点，在亚当以前的时代里，在亚当以前有一个时代，在那时代里，就是在亚当以前的时代里，就有神圣的经纶和撒旦的混乱。一中点，神圣的经纶。一，神创造诸天与地。在亚当以前的时代里，创造诸天与地一事属于神圣的经纶，神从无有中创造了诸天与地。二，神整齐有序的创造，激动天使歌唱欢呼。神整齐有序的创造，激动天使歌唱欢呼。约伯记38章7节指明，当天使看见神所创造的美丽宇宙，就歌唱欢呼。二重点，撒旦的混乱。在亚当以前的时代里，在神创造宇宙的神圣经纶之后，接着就有撒旦的混乱。一，撒旦背叛神，1/3的天使也同他联合背叛。撒旦就是天使长，背叛了神，并且1/3的天使也同他联合背叛。天使的数目是无数的，所以1/3的天使与撒旦联合背叛，意思是说有很大数目的天使跟从了他。二，宇宙在神审判之下变成混乱。撒旦背叛之后，神就进来审判。宇宙在神审判之下变成混乱，诸天变成黑暗，地变为荒废空虚。因为撒旦的背叛不仅玷污了地，也玷污了诸天，所以地和诸天都受了神的审判。诸天变成黑暗，地变为荒废虚空， 那就是混乱。创世纪一章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在创造宇宙中的经纶，按照正确的翻译，二节上半接着说，而地变为荒废虚空，这指明地变得混沌混乱。第二大点，在恢复的宇宙里，在亚当以前之时代撒旦的混乱之后，神进来恢复宇宙。在恢复的宇宙里，我们也看见神圣的经纶和撒旦的混乱。一终点，神圣的经纶。创世纪一章二节下半，不是说到神的创造，乃是说到他对混乱之宇宙的恢复。一，神恢复诸天与地。首先，神恢复诸天，特别是诸天的光，并恢复地，特别是地的地土。光是为着产生生命，并为着保守生命，使生命长大。地土也是为着产生生命。二，神创造人以彰显他，并代表他。在恢复的宇宙里，神创造了人，以彰显他的形象，并代表他的权柄。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人，使人能彰显他，并赐人权柄，使人能代表他。三，神把人摆在生命树前。神把人摆在生命树前，生命树预表基督是神圣生命的具体表现。因此，当神将人摆在生命树前的时候，他乃是指明人应当以在基督里的神为生命，以完成神圣的经纶。二终点，撒旦的混乱。在恢复的宇宙里，接着神圣经纶之后，我们又有了撒旦的混乱。一，撒旦这蛇试诱人吃善恶知识树。在旧造里，撒旦的混乱开始于撒旦这蛇试诱人吃善恶知识树。善和恶都是属于同一棵树。如今我们在同一个人身上可以看见善，也可以看见恶。二，人受骗而堕落。创世纪三章六节和七节给我们看见，人受了骗而堕落了，这是在恢复之宇宙中的混乱。第三大点，在人的堕落里，在人的堕落里，我们首先看见神圣的经纶，然后我们看见撒旦混乱的结果。一终点，神圣的经纶，在人的堕落里竟然也有神圣的经纶，这是何等稀奇的事实。一，神应许亚当，基督要来做女人的后裔，以毁灭那蛇撒旦。在创世纪三章里，亚当和夏娃受毒害而堕落之后，他们就惧怕神，躲避神。但神来寻找堕落失丧的人，呼召他说，你在哪里？神找到失丧堕落的人之后，就应许他，基督要来做女人的后裔，以毁坏那蛇，也就是说毁坏撒旦。在神这应许之前，亚当和夏娃必定是战惊恐惧的。神曾告诉他们，他们若吃善恶知识树的果子，就必定死，所以他们必定是在等待着死。但他们听见了好消息，也就是大喜的信息，说到女人的后裔，基督的预表，要来毁坏那邪恶的蛇。那确实是好消息。论到这好消息，希伯来二章十四节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有份于血肉之体，为要借着死废除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二，神应许 要让人得着生命，并供给人遮盖。在人堕落里的神圣经纶中，神也应许要让人得着生命，并供给人遮盖。这里的生命表征神永远的生命，遮盖预表神在基督里要来的救赎。亚当和夏娃看见他们是有罪的，就设法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做裙子，为自己遮盖赤身。但神用皮子为他们做衣服遮盖他们。神杀了一头动物，可能是羊羔，并用皮子为他们做了遮盖。那是神在基督里要来之救赎的预表。在创世纪三章里的神圣经纶中，有两个应许和一种供备。神应许有一位要来毁坏那蛇，神也应许要将神圣的生命赐给堕落的人，然后他供给人遮盖，指明基督要来完成救赎，以遮盖堕落的人，使堕落的人在神面前得称义，这乃是完整的福音。第二重点，撒旦混乱的结果。在创世纪三章22至24节里，我们看见撒旦的混乱有一个结果。一，堕落的人被赶出伊甸园。神在他恢复的创造里，特意创造了一个令人快乐的园子，称为伊甸园。人一堕落而被赶出那园子，这是撒旦混乱之结果的头一面。二，通往生命树的路向堕落的人关闭。这结果的第二面乃是通往生命树的路向堕落的人关闭。这条路要一直关闭，直到基督来完成救赎，重新打开通往生命树的路。第四大点，在人更进一步并终极的堕落里。在人更进一步并终极的堕落里，我们看见神圣经纶和撒旦混乱的更多方面。人的堕落至少有四步骤，然后达到终极的步骤。第一终点，神圣的经纶。在神圣的经纶里，神是非常慈人而有怜悯的。一，亚伯接受神的应许，将他羊群中头生的献上，为神所看重。亚伯接受神的应许，将他羊群中头生的献上，而为神所看重。这些头生的乃是预表基督，因为神看重亚伯的祭物，亚伯就得神称义并蒙神悦纳。按照神圣的经纶，亚伯得了恢复并得称义。二，以挪士呼求耶和华的名，得着他丰富的供应。以挪士这名意思是脆弱的。以挪士一个脆弱的人呼求耶和华的名，得着他丰富的供应。以挪士是软弱脆弱的，这脆弱的人借着呼求耶和华丰富的名，接受了他丰富的供应，这当然是属于神圣的经纶。今天我们也实行呼求主的名，这实行乃是开始于人类的第三代。三，以诺与神同行，并被神取去。以诺与神同行，并被神取去。虽然人堕落了，并且被赶出伊甸园，但堕落的人仍然可以与神同行，并且至终得以被取去到神那里，这也是属于神圣的经纶。四，挪亚与神同行，并预备方舟，以完成神圣的经纶。挪亚不仅与神同行，也预备了方舟，以完成神圣的经纶。方舟预表基督，乃是为着使人得救的。人类乃是借着挪亚按照神启示并指示所预备的方舟而得救的。五， 挪亚筑坛并献燔祭给神，以讨他喜悦。按照创世纪八章二十至二十二节，挪亚筑坛并献燔祭给神，以讨他喜悦，好叫地的系统得以维持。今天我们也该筑坛并祷告，也就是说，我们该来到十字架，并将基督献给神。当我们将基督献给神时，我们该祷告说：神啊，赦免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不道德和混乱得罪了你这位公义的神。我们求你纪念十字架，在其上你的儿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死了。来到十字架这里，并将基督献给神，乃是神圣的经纶。我们若这样做，就会帮助我们所在的国家得拯救。第二重点，撒旦的混乱。一，该隐拒绝神的应许，杀了他的兄弟亚伯。亚当可能有许多儿子，但圣经只用亚伯和该隐作为模型。亚伯是神圣经纶的模型，该隐是撒旦混乱的模型。该隐拒绝神的应许，杀了他的兄弟亚伯，带进神的审判和咒诅。他没有献上羊群中的东西，而献上他自己劳苦的成果，那得罪了神。一个罪人自己所劳苦的是没有什么可以献给公义的神而蒙神悦纳的。该隐献上他自己劳苦的成果给神，似乎是做了好事，但在他所献的被神拒绝后不久，该隐做了一件恶事，杀了他的兄弟，在他身上有善也有恶，指明他必定是属于善恶知识树的。今天在人群社会中光景也是一样，一面一个绅士可能做许多善事，另一面同一个人也做许多恶事。二，人成了肉体，人的罪极大。在人更进一步的堕落中，人成了肉体，人的罪极大，以致人受神洪水的审判。三，人在巴别背叛神，高举自己并敬拜偶像。在人终极的堕落里，人在巴别背叛神，高举自己并敬拜偶像，与撒旦联合，以拦阻神圣的经纶。在这时候之前，有一个强人兴起来，名叫宁禄。宁禄是敌基督的预表，他建造了巴别和尼尼微。巴别是偶像之处，在这城的砖块上都写着偶像的名字。在巴别那里，人背叛神，高举自己并敬拜偶像。第五大点，在兴起人的新族类里，我们现在继续来看，在兴起人的新族类里，神圣的经纶和撒旦的混乱。旧的族类已经混乱了，所以从混乱的人类里，神兴起了新的族类，以亚伯拉罕为首。第一终点，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身上，神的经纶。一，神将亚伯拉罕从偶像之地招出来，带他进入神应许之地。创世纪十一章三十一节和十二章四节告诉我们，神将亚伯拉罕从拜偶像之地招出来，带他进入神应许之地。神应许之地就是美地。二，神应许亚伯拉罕，万国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音之福。神也应许亚伯拉罕，万国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音之福，正如女人的后裔是基督，亚伯拉罕的后裔也是基督。基督是三重的后裔，女人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和大卫的后裔。作为女人的后裔，就是玛利亚的后裔。基督完成了救赎，击败并毁坏撒旦，并对付了我们的罪性与罪行。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基督将神带给我们， 并将我们带给神，这是神所应许的福。作为大卫的后裔，基督带进了国度。在这关于基督是三重后裔的启示里，我们有了完全的福音。什么是福音？福音乃是好消息，告诉我们基督已经毁坏了撒旦，并救赎了我们脱离罪。他又将神带给我们，将我们带给神，使我们享受神的祝福。他还将我们带进国度，在其中神借着他所救赎的人做他的生机体而掌权。这是论到基督这三重后裔的福音。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筑坛献祭给耶和华，并如同客旅在帐篷里过生活。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筑坛献祭给耶和华，并如同客旅在帐篷里过生活，仰望神圣经纶的终极完成。他们筑坛，将神所要的，就是做基督预表的祭物献给神。他们支搭帐篷，指明他们从来没有定居在地上，他们乃是旅行的人，是在地上做客的。他们仰望新耶路撒冷，就是有根基的城，也就是神经纶的终极完成。第二终点，在亚伯拉罕和雅各身上撒旦的混乱。一，亚伯拉罕娶夏甲为妾。亚伯拉罕娶夏甲为妾，结果带进了夏甲和他儿子以实玛利的消极故事。以实玛利被神赶出，夏甲也被摆在一边，因为他是妾，不是正确的妻子。二，雅各带同全家下埃及。雅各带同全家下埃及，结果使以色列族落在埃及的奴役和暴虐之下。祝福不随着我们下埃及，乃是随着我们出埃及，并且一直往前，直到我们达到神经纶的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第三终点，在以色列人身上神的经纶。在以色列人身上，神所兴起的新族类身上，我们再一次看见神圣的经纶。一，以色列人经过神的审判，并从埃及出来。在神圣的经纶里，以色列人经过神的审判，并从埃及出来。首先，神赐给他们救赎，借着逾越节杀羊羔并洒血。他们经过了神的审判，那是神的救赎。然而，因为他们仍然在埃及，神就实行他的拯救，将他们从埃及的奴役中拯救出来。因此，以色列人享受两件事：神的救赎与神的拯救。二，神在旷野里用那从天上来的玛纳，以及那从行动之磐石流出来的水，供应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经过神的审判，并从埃及出来之后，他们就成了在旷野中旅行的人。出埃及16章1至17节、7节和临前10章3节、4节的启示，神在旷野里用那从天上来的玛纳，以及那从行动之磐石流出来的水，供应以色列人。他们唯有出到埃及之外，才能享受到这样的供备。这指明我们今天若是做移动的人，就是与主一同前行的人，我们就要享受他供备的福。第四终点，在以色列人身上撒旦的混乱。在旷野里以色列人的身上，我们不仅看见神圣的经纶，也看见撒旦的混乱。一，以色列人在遵守神诫命的事上过于自信。以色列人成了有神同在蒙福的客旅，但他们在遵守神诫命的事上过于自信。神将他们带到西乃山，在那里他进来与他们相会，并对他们说话。 他们过于自信，不认识自己。他们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这触犯了神，因为这指明他们不认识自己。他们该说，耶和华啊，你知道我们是堕落的人，我们无法遵行你的话，我们需要你的怜悯、恩典、救赎和拯救。神喜欢听见这样的话。然而，以色列人所说的完全不同，这得罪了神，他就颁下律法。以色列人非常自信，甚至在律法赐给他们之前，就已经干犯了律法。二，以色列人从神圣经纶的中心线上转到了律法的旁线上。在旷野里，以色列人从神圣经纶的中心线上转到律法的旁线上。第六大点，在旧约里。最后，让我们来看在旧约里神圣经纶和撒旦混乱的其他方面。第一终点，对帐幕、祭物和祭司的神圣经纶。一，神吩咐以色列人建造帐幕做他的居所，并靠着祭司借着祭物侍奉他。在出埃及25章至利未记27章，神吩咐以色列人建造帐幕做他的居所，并靠着祭司借着祭物侍奉他。帐幕、祭司和祭物都预表基督。甚至在旧约里，神的子民不只凭着律法而活，也是借着帐幕、祭司和祭物活着。他们若只凭着律法活着，他们众人就会被定罪。让我们来看大卫的例子。虽然大卫是得胜的，也是一个好王，但按照律法，他并不完全。他犯了淫乱，阴谋杀害他手下的一个军人，夺取这人的妻子。马太1章基督的家谱里说，大卫从做过乌利亚妻子的生所罗门。做过乌利亚妻子的这样的说法并不叫人愉快，因为这强调大卫的大罪，给人看见基督家谱里这一个污点。按照律法说，大卫当然是不完全的，但按照帐幕、祭司的职分和祭物说，他是完全的。在承认了谋杀和淫乱的罪之后，他献上了祭物，并借着祭物蒙了赦免。事实上，大卫乃是借着基督作为帐幕、祭司和祭物而蒙赦免的。帐幕预表基督是富有怜悯并有恩典之神的具体化身。约翰1章14节说，化成了肉体，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这一节不是说化成了肉体，丰丰满满的有公义有公理。如果基督只是丰丰满满的有公义有公理，我们就都被神定罪了。但基督作为帐幕，乃是丰丰满满的有恩典，并且作为这样的帐幕，他将神带给我们，然后他为我们的罪而死。当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乃是祭司，也是祭物。所以借着基督做帐幕、祭司和祭物，我们这些罪人已经蒙了救赎、拯救并重生。不仅如此，按照神的经纶，我们也得了更新、圣别、变化，磨成基督的形象，并在基督的荣耀里与他一同得荣。在马太1章里，基督的家谱乃是整本旧约圣经的浓缩。这家谱是旧约的浓缩，不是在律法的一面，乃是在帐幕、祭司和祭物的一面。按照神的经纶，这个家谱乃是三重后裔者的家谱。他乃是女人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和大卫的后裔。基督乃是从玛利亚而生，玛利亚的丈夫约瑟乃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后裔，因此他们都是大卫的后裔。基督乃是借着他们而来。二，以色列进入美地。 在约书亚三章和四章里，以色列进入了美地，那乃是神经纶的一件事。三，以色列在示罗设立约柜的帐幕。神圣经纶的另一面乃是以色列在示罗设立约柜的帐幕。第二重点，在祭司身上撒旦的混乱。撒旦的混乱又一次紧接着神圣的经纶。一，以色列中的祭司堕落了。以色列中的祭司堕落了并腐败了。二，约柜被以色列的仇敌掳去。在这混乱的光景中，约柜被迷信的使用，至终被以色列的仇敌掳去，祭司被杀害，约柜也被掳去。第三终点，在大卫、所罗门和正面伸言者身上的神圣经纶。一，神兴起大卫做合神心意、行神旨意的人。在神圣的经纶里，神兴起大卫做合他心意、行他旨意的人。二，大卫带回神的约柜。大卫带回了神的约柜。三，大卫渴望为神建殿，并且为了建造神殿预备了材料和地点。大卫渴望为神建殿，并且为了建造神殿预备了材料和地点。四，所罗门为神建殿，并将约柜带进圣殿。所罗门为神建殿，并将约柜带进圣殿。五，正面的伸言者忠信的尽职。正面的伸言者忠信的尽职，特别是说到神圣经纶里的基督，他们说了很多的预言，论到在神圣经纶里的基督。第四终点，在君王、祭司、伸言者和百姓身上撒旦的混乱。一，大卫落在罪中，他的家变得一团混乱。大卫落在罪中，他的家变得一团混乱。这是大卫犯了谋杀和淫乱之罪的结果。因着大卫的犯罪，结果他的家不再有平安。他的儿子押沙龙杀了另一个儿子，并背叛了大卫，甚至想要杀害他。二，所罗门落在罪中，他的国分裂为二。所罗门落在罪中，他的国分裂为二。三，诸王的衰微，祭司的腐败，伸言者的虚假，以色列人的邪恶，都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诸王的衰微，祭司的腐败，伸言者的虚假，以色列人的邪恶，都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这混乱的光景记载在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和众伸言者的书中。四，耶路撒冷被毁，圣殿被烧，以色列人被巴比伦人掳去。至终，耶路撒冷被毁，圣殿被烧，以色列人被巴比伦人掳去。何等混乱！这混乱的光景今天在以色列人身上还一直持续着。第五终点，在被掳归回之人身上的神圣经纶。一，被掳的人回到他们列祖之地，过了70年被掳之后，被掳的人得释放，并回到他们列祖之地。二，神的殿和献祭的坛得重建。神的殿和献祭的坛得重建。三，归回的大卫余民在基督第一次来时产生基督做他们的弥赛亚。归回的大卫余民在基督第一次来时产生基督做他们的弥赛亚，借着约瑟和玛利亚这两个被掳归回者的后裔，基督出生了。第六终点，在被掳归回之人身上撒旦的混乱。一，被掳归回的人在建造神殿的事上疏懒。被掳归回的人在建造神殿的事上疏懒， 他们原该兴奋并殷勤地建造神的殿，但他们疏懒了，忘记了重建神的殿。二，被掳归回的人在混乱的光景中。被掳归回的人在混乱的光景中，这光景是尼希米记、哈该书和马拉基书中所对付的。旧约结束于混乱，但不是结束于沮丧，相反的，乃是有极大的期望。敬虔的犹太人期望看见弥赛亚，并等候弥赛亚的来临。因此，旧约不仅结束于混乱，更是结束于期望，就是期望基督的来临。基督的来临有两部分，第一次的来临和第二次的来临。基督第一次的来临乃是新约经纶的起始，基督第二次的来临乃是新约经纶的终极完成。第一次的来是在马太福音开头，第二次的来是在启示录的末了。在这两次来临之间的召会时代，事实上就是基督的来临。召会是基督来临的过程，基督是借着召会的众肢体，借着正当的召会生活而在来临的过程中。整本新约就是关于基督这奇妙者的来临，在新约经纶的起始和终极完成之间，乃是召会的过程，而召会生活乃是基督来临的过程。基督是在来临的路上，而召会生活乃是基督来临的路。基督已经来临，引进新约的经纶，并且他正在来临，要使新约的经纶得着终极的完成。如今他是在来临的路上，这路乃是召会。因此，我们若在召会生活中，我们就是在他的来临中。